他都嗓子不好。也是加给朋友力量。然后其实我们每个人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都有各种各样的软弱的时候，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够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做每天的事情。我再一次来到大家中间，我想知道，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我在 Richmond 的那个教会来服侍，可能你们有些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所服侍的教会和你们一样，不属于加拿大浸信会，都属于一个更大的肢体。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个饼，我并不是说那一个饼或者几个饼有什么样奇妙的能力在里面。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迷信，是不是？我们用一个饼象征着主那一个身体，我们同属于一个肢体，我们彼此联络，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说我自己个人的救恩，我们确实有个人的救恩，可在主的里面，我们是我们的拯救，不是我的主，更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个意义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用一个饼来象征主。我很高兴能够来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来分享这一个饼。在我的大家族里边，我妈妈是第一个信主的，后来我们家族一个一个的信主。我2002年受洗，2003年的时候我来到温哥华，当年的冬天我就在这个学校 Carey 开始读书。我回国探亲的时候，以前的朋友都知道，哎，你到加拿大时候你做什么？我说我读书，读什么？读神学。我朋友是怎么说的呢？我朋友说，哦，他学的是神父专业。他学的是神父专业，可能在他们眼里面跟和尚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他们会常常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真的信吗？你真的相信吗？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今年复活节的时候，我领一个朋友到教会里面参加复活节的礼拜。这个朋友，我们复活节礼拜是中英文联合的崇拜，我们教会下午有中文崇拜，我来带。但是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是中英文联合崇拜。你们知道这边的英文教会西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传统呢？牧师在上面说 ，Christ is risen， 基督复活，是不是？然后底下的会众一起来说 ，He's risen indeed， 他确确实实复活了。当我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朋友问我一句话，他说：“耶稣真的复活了吗？”这是一个问题，我相信是一个真诚的问题，至少他会当着我的面来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一般的人，如果他怀疑的话，他说：“哎，他是传道人，我不当着他面来问他这个问题，对不对？”大家说：“很好，很好，你们相信很好。”但是 I don't believe， 我不相信，这是他们的做法。所以我很感谢我这个朋友，他真诚的问我这个问题。耶稣复活了没有？你怎么能证明耶稣复活了？按照现代科学还有我们人类的经验，这是难以让人相信的事情。18世纪开始，教会就不断地去证明耶稣在历史上真的复活了。有很多人写了很多这样的书，写了很多这样的著作，去证明他怎么样是可能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他不相信的还是不相信，没有办法说服他。我发现一件事情，人们其实并不是真的说，哎，我不相信耶稣复活了，不是这样。人们真实的问题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他真的复活了？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位遭受了极大羞辱的主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我没有办法相信生命最终会战胜死亡。我没有办法相信那位死过的耶稣，那位柔弱软弱的耶稣能够作为王来统治这个世界。特别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苦难和罪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相信主耶稣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这是人们的挣扎。但是主确实复活了，因为这个世界从他复活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旧的已经过去，基督的复活改变了我们人类历史的轨迹，这个改变将会持续下去，直到我们世界的末了，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一切都会成全。所以基督徒知道这是真的。如果你看早期教会历史的话，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有11个为他而殉道， 只有约翰老死在流放的地方，老死在巴摩海岛上。如果耶稣的复活是谎言的话，没有人会用谎言而显出生命，没有人会这样做。所以当我们去看待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并不首先，我们作为基督徒并不是首先去质疑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该怎么样向别人去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我跟你们说，你人们永远有足够的理由去否定它，永远有。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换一个角度，我们去向别人去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对于我，对于你，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是耶稣的复活是如何影响你，影响我，影响历史里的基督徒的。我相信这才是真正有力的见证，这才是主复活的意义在你身上。当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圣经，教会传统认为今天的圣经是使徒彼得写的，主耶稣的复活让彼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生命里面这个变化并不是说让他吃惊惊奇，让他重新有了盼望，重新找到了方向，这个变化还让他内在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了，他的心变了。今天出来圣经里面彼得告诉教会，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他们而言，对我们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看这句话，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经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的文化很善于利用我们的盼望，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广告，我看有一个广告是这个样子，热带雨林里面，你看这些动物在欢快的生活着，哎，有一对夫妻漫步林间，在里面拉着手走，穿过那些动物，走着走着一片祥和的气息，走着走他们走进自己的房子里面，好，你会发现这么漂亮的雨林就像他们家的后花园一样，然后那个镜头从那个房子上呜拉开，你看哦，一座海岛，他的家在中间，边上是雨林，然后码头有个小码头，码头上有游艇，码头上写的几个字 649 是不是我们现代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的世俗的社会对于盼望的理解，我就盼望这个，是不是？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事业、家庭、金钱、各种各样的享受，是这些吗？确实这些东西能够带给我们一时的满足，但是当我们拥有了这个东西，拥有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适应了，我们熟悉了，我们就重新感到乏味，感觉到没有希望，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那种局限，就像我国内的朋友一样，这么多年之后，这么多年了，每次我回国的时候，我拜访都是在一起聚聚，一起吃饭，一起聊聊天，我能感觉到他们不快乐。他们结婚多年，有了孩子，生活一成不变，事业似乎也有一些成就，但是他们早已经不再为这些兴奋，兴奋期过了。随之而来的是很多他们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家庭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夫妻问题、经济问题，然后他们意识到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在走向一条道路，就是死亡。他们很多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我不会很多得了脂肪肝，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生老病死，我们面对的是生命的衰亡，我们都走向这个方向。他们没有一个人喜欢今天的生活，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选择，他们拥有了一切，但是却没有盼望，这是让人悲哀的。我相信真正的盼望是自由。你有没有在困苦的生活中仍然欢乐的自由？你有没有在婚姻走过七年之痒之后仍然深爱着对方的自由？你有没有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仍然相信，去带着盼望去生活，去努力的奋斗，这样的自由？你有没有无论自己多么的缺乏，都愿意与其他人分享，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那种自由？我们今天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或许我们物质上可能有些，我们虽然或许有的时候我们说、哦、我在加拿大我觉得我是穷人，可是坦白地说，即便是穷人，加拿大的物质生活也是蛮丰富的，我们一般不缺吃不缺穿。可是今天我们 在这个地方的人，我们最缺乏的往往是什么？是时间，是不是？如果你忙碌的话，你会感觉到没有时间。你有没有这样的自由？无论多么忙碌，都有时间跟孩子来分享，分享自己的时间，与他们谈话。我相信这是他们最最盼望。这样的盼望和这样的自由，只有在主的里面才能够拥有。保罗说，那个彼得说，这是活泼的盼望。你的盼望不再被你的财务状况，不再被你的事业计划所拘禁。相反，你永远相信一件事情，你在主的里面有选择，有决定的自由，这是主所给你的。我认识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家，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心理学家有个职业的操守，一个职业的守则。他说不能够和患者发展任何亲密的关系，这是他们职业的操守。OK， 因为患者往往是心理脆弱的，他找到心理医生，很容易被心理医生所左右，是不是啊？这个人曾经面对一个诱惑，他说他曾经有一个女病人来到他面前，这个病人非常非常的漂亮，他受到诱惑。然后当这个病人第二次来到他的诊所的时候，他是这样对这个病人说的，他说你很迷人，我受到你的吸引，所以我没有办法继续再对你治疗。然后他接下来他把这个病人给他一个电话，就是他朋友也是一个心理另外一个心理医生的电话，推荐他去见另外一个心理医生。他赢得了这个病人的尊重。那个病人说他所经历的苦难，那个病人心里的很多的问题往往来自于他自己的美丽，很多的男性愿意去得到他，而这个医生相反放弃了自己的机会。对那个病人而言，这是他医治的开始。他不被自己的欲望所左右，这个朋友他做出了自由的选择，这种自由让他就充满了在主里面的盼望还有希望。这是主给我们的盼望，因为他是复活的主，让我们活着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即便是死亡这个人类最大的咒诅，都无法隔绝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将要得到的，就像彼得说的，我们将要得到的就是确定无疑的祝福。就像彼得说的，是不能朽坏的，不能被玷污的，不能衰残的，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继续来看彼得所写的这段话。他说：“谢谢，给我翻一下，翻到天。下一页。
”
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正是教会面对第一次大的迫害的时候。罗马的皇帝叫尼禄皇帝迫害基督徒，迫害罗马的教会，基督徒被放进斗兽场，被点燃当作火把。但是彼得告诉信徒们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在忧愁中的喜乐，忧愁中的喜乐，就是他们在试炼中，在忧愁中仍然有喜乐。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我相信这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向你们证明，没有办法向你们说明什么是忧愁中的喜乐，我只能说凡是经历过的都知道，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即便是你们的心里极其忧愁的时候，或许你为某一件事情痛哭，但是里面却有特殊非常特别的喜乐。2005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 Carry 在这个地方读书，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全班的人都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恩赐，有的在音乐方面，有的在讲道方面，有的特别善于跟别人交流。除了我很内向，我不知道跟怎么样跟别人说话，真的是这样，没有音乐天赋。然后当时我去申请一个奖学金，填写一个表格，表格上需要写你说你的恩赐是什么，你列举出来。我想了想，写了个讲道，当时没有讲过道，大概觉得反正读神学怎么样也得有点讲道的恩赐。 来人家没有给我奖学金，当时情况很糟糕，没有钱，没有合适的工作，不知道自己未来在何方。当时在当趟的一个汉的酒店，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凯悦酒店打工，然后当时在那个地方打工，然后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有一天，我从酒店打工回来，打工回来之后马上就要上课，然后走那个 Marine Drive， 然后开车走。你知道 Marine Drive 有很多树，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个树都黄了，红的叶子非常非常漂亮。我开着一辆，我记得我买它的时候是192,000公里的92年的 Chevrolet， 那个车被有个朋友看到起了外号叫坦克，因为什么？它经常被别人撞，但是上面有很多伤，有很多的伤，但是每次撞都是别人的错。这样一个是当时很有意思的一种经历。我记得那一天天刚刚下过雨，树叶都黄了，都红了或者黄了，非常非常漂亮。雨下过之后，太阳一出来，照在那个洗干净的树叶上，非常非常美丽。那天开车，突然我心里有一种特别特别快乐的感觉，我感到喜乐。我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一天开始，我心里面的很多担子都放在一边。我相信一件事情，当时我读神学，我之所以能够坚持读下来，与其说是真的相信的是我的未来，倒不如说是因为我读了一年了，如果不读放下更可惜。但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坚持读下来。喜乐是超越证据的，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的感官的，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理念的东西。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如果有一天当你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如何决定，就像我当时不知道是不是该继续走下去，一方面你确实需要理性的判断，分析局势，分析哎什么样好什么样不好，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千万还要注意，聆听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引导。喜乐是神放在里面对我们的引导，喜乐一点浮躁的东西没有，是干干净净的，在心灵深处的生灵。跟随这个喜乐做决定，因为愿神的灵在你们的生命中引导你们。你确实忧愁吗？就像我当时一样，我确确实实是忧愁的，到处都是忧愁，经济上的、人际关系上的、事业上的，自己心里的忧愁，家人还给我压力，因为我单身，他们说你赶快找个人结婚，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喜乐吗？是，这喜乐是任何外在的环境都没有办法拘禁的，是神给我们超自然的证据，让我们帮助我们做出那理性所无法做出的判断。相信一件事情，当我做判断的时候，凭着理性是我自己的能力，但是神知道的更多，远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接下来看彼得的话，他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换得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知称赞荣耀珍贵。彼得相信一件事情，他相信所有的试炼和苦难都是有着意义的，这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跟世界的世界观不一样的地方。世界的世界观常常是觉得啊，我感觉好就是蒙神祝福，我感觉不好就是神不喜悦我，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常常是跟神的交换，是不是？坏事是神的惩罚，好事是神的奖赏，所以你要去拜拜，千万不要拜错了，这是宗教。我们知道今年现在的挂历里面常常有那种黄历的挂历，是不是？黄历写今天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我都见过这种挂历，上面告诉你今天该做什么，今天不能做什么。我知道黄历里面有一条应该去掉，黄历里面都有这一条，一定都看过，不宜沐浴。不像古人沐浴是件大事，他们可能一个月或者一年也沐浴不了几次，但是今天的人来说天天都要沐浴，他们应该写成什么不宜洗桑拿之类的这样的东西，更有操作性。但是如果我们看这背后的动机，他们之所以这样写是出于什么？出于恐惧，他做错事情，我做错事情我就倒霉了，我就惨了。 然后会招致鬼或者神的不悦，然后我让我的生命里面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不能做错事情，我一定要做对了。基督徒不相信这样，基督徒相信三件事情，基督徒相信第一件事情，罪不是神的创造，苦难不是神的创造。基督徒相信第二件事情，神在某些时候允许苦难存在，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第三件事情，因着神的怜悯和能力，即便是苦难也可以成为对我们的祝福。那基督徒相信这三件事情。所以当迫害存在的时候，苦难临到的时候，并不是说神乐意他的儿女们受苦，这些苦难往往是因为人性的堕落，因为人的犯罪，以及这个世界被罪所沾染所造成的。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苦难中，我们也相信神会让这苦难成为祝福我们的工具。我们基督徒的象征是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其实并不是一个装饰品或者一个什么样美好的记号，而是残忍的刑具。十字架是如此的残忍，以至于罗马规定罗马的公民不能钉十字架，只有外邦人和奴隶才可以钉十字架，因为是那么的残忍。所以保罗，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殉道的时候，他是罗马公民，他是怎么样殉道？他是被斩首，痛苦要少得多，这是保罗殉道的方式。十字架一个原本是咒诅的记号，如今因为神的能力成为了祝福的记号。我相信这是举世公认的祝福的记号，在神手里面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彼得相信一件事情，凡是试炼，那试炼恰恰是为着成全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越发显示出它的价值，让我们这让我们的这宗教，让我们得着宗教荣耀和尊贵。Sorry， 让我们得着荣耀和尊贵。所以彼得死的时候，彼得殉道的时候，他也是钉十字架。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不是想到自己有多么的可怜，自己有多么的绝望。他说，我不配享受和主一样荣耀，所以他选择要反着钉在十字架上。罗马的士兵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行为，世人没有办法明白，而只有在主里面的人才明白。彼得接着说，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相信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彼得写信写给的这个教会，这群基督徒里面，他们的里面有什么。在如今，其实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里面也有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喜乐和盼望。在未来他们有盼望，在眼前他们有喜乐。他彼得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联系这两者的盼望和喜乐的，就是信心。因为未来的救恩是确定的，所以即便是此时此刻，这些人从来没有见过耶稣，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基督，我们的里面仍然有喜乐，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你信耶稣吗？你信他是真的吗？你怎么回答？你信耶稣不是因为你现在的处境好还是坏，不是因为你蒙受了怎样的恩典，中了六四九，不是因为这个。我们要扪心自问，即便是在我们最最痛苦的时候，最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那超越一切的喜乐？有没有那样活泼的盼望？如果你有这样活泼的盼望和喜乐，那么你就是真的信我的主耶稣。愿那来自耶稣基督的盼望和喜乐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生命中做一场复活的见证，不论你们的处境如何。